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2号，公元2002年12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美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为奖励计划生育夫妻，施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西藏东南部失去生活保障的贫困户出价钱卖子女，中共透露其弱势群体生活困难严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都委社消息，中美两国新一轮人权问题对话于今天在北京举行。分析人士估计，美方将提出一系列刺手的问题，但是不会向北京施加太大的压力，以免在最需要中国支持的时候因小失大。东方日报引述法新社的报道说，出席今天的双边对话的美方首席代表、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内尔已于前晚抵达北京。报道引述美国驻华使馆官员透露，克拉内尔将在对话中重提宗教自由、劳工权利、法轮功组织以及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等敏感话题。中美官方人权对话因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而中断2年多。去年911事件之后，双边关系解冻才恢复讨论这个问题。上一轮对话于去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对话则于今日在北京举行。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去年南海撞击事件以来最佳状态。不仅两个最高领导人在一年内多次举行峰会互访，而且恢复了中断1年多的军方交流，而且华府目前在伊拉克、北韩问题上正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在人权问题上逼北京过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计划生育夫妻，施行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建美德的报道。
根据青海新闻网报道，独生子女父母可以获得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持有此证的独生子女父母们享有的不只是荣誉，而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这是即将实行的青海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奖励计划生育夫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作出的规定。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有夫妻双方共同申请，双方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证明经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查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自领证起产假可以延长半年，按初全期发工资，不影响调资、福利待遇和评奖，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10元，从领证之月起至子女满14周岁止，独生子女托儿院学费每月报销15元至7周岁，接受义务教育期间报销学校收取的杂费，医疗费报销不低于60%至14周岁。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牧民家庭不仅可以在调整住宅基地、社会救济、安排扶贫贷款和扶贫项目等方面给予照顾，并且给予3000元奖励。另据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以实事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透露，大量中国人移居到西藏，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表面上是宣布开展扶贫运动，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对外实施开放政策。事实上，所谓开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鼓励大量在中国本土的无业人员向藏人居住区的大规模移民。 为了将整个西藏的人口从少数变为少数，中国政府从1984年开始强制实施一对藏族夫妇只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政府还声称，如该项政策能够完全实施，则可以使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减少到 12%。 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虽称宽大，实际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粮户本。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的实施仍通过强制堕胎等手段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从1985年开始在农牧区进行计划生育政策和科学避孕知识的宣传以来，农牧区的生儿育女观念和生育率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从少胎化的宣传到近来对独生子女家庭发放奖金、给予特殊照顾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加大控制西藏的人口增长。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以实事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还透露，中国政府这种一面向西藏移居中国人，一面又控制西藏民族人口发展的两面人口政策，是一个把西藏人改变成为在自己的土地上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从而击破西藏人的独立运动之力量的永久危害西藏的政策。正如许多注意到这一切的人士所说，这是中国灭绝西藏民族的最后方法。
西藏东部果洛地区贫困户在生活完全没有保障的处境下，被迫以3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卖给别人。本台记者次日从尼泊尔发出消息，位于青海东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青县境内，部分生活失去保障的贫困户由于没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学校中去学习，在被迫之下选择了将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据了解，中共有关部门近几年来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青县当凶乡向农牧民深入展开教育宣传活动，大力倡导群众拥护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踊跃送子女到学校接受学习。许多家长利用心血付出高昂的学费送子女上学，但是年复一年，孩子的学习状况不但没有出成绩，反而被孩子未来的前途所困扰着。特别是青海东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青县当雄乡的阿木玛纳、对进、铺次、嘎日玛拉等几户极端贫困户的孩子被迫卖给别人，他们的孩子以每人3000元中国人民币的价钱出售给他人。由于生活所迫，这种现象目前开始在西藏东部地区蔓延。近期从青海东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青县当雄乡抵达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证实，仅在玛青县当雄乡叫普次的贫困户将他的两个孩子卖给了别人，对基的两个孩子也卖给了别人，还有当雄县几户牧民也被迫把孩子卖给了别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文化教育政策是逐步在藏人中传播热爱共产党的同时，让西藏学生接受疏远本民族文化的教育。由于这种教育政策和学校高昂的学费，许多西藏家庭把子女寄托别人送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也出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上述的贫困家庭被迫把自己亲生的骨肉出价钱卖给别人的人间悲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透露其弱势群体生活困难严重，下面请听德军美德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日前举行会议，专门讨论民众生产生活困难的问题，显示有关情况已相当严重。昨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透露离退休员工、下岗职工、农民等弱势群体生活困难。文章说， 目前群众生产生活中还有不少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做的工作很多，问题主要出在企业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职工生活问题，长期亏损企业在岗职工生活问题，灾区和贫困地区民众生活问题，农民和农民工生活问题，退伍和残伤军人生活问题。对于这些人的处境，文章提出的应应措施是要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把长期亏损停产半停产困难企业符合条件的在职员工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从文章指称，中共各级干部要深入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可知目前上述弱势群体生活的确相当困峻。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姆德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面对啊这些案件，中国要感谢王立雄。
四川省甘孜的官方媒体在几个月前的头版新闻中就把安安之系称为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从事暴力恐怖事件的犯罪团伙的头目。三、司法机关完全缺乏独立性，在调查案件的同时，四川甘孜当局就广泛开展揭批安安之系的政治运动，令人怀疑这个案子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四、根据当局的说法，安安之系在审讯中已经认罪，但藏族群众全都不肯相信。果然12月6号公开宣判时，安安之系不但否认所有指控，并且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当即被警察用布捂住嘴。安安之系是出家人，父母已逝，没有妻子儿女，由于没有亲属为他聘请律师，由于中共气势汹汹地揭批安安这些运动，当地没有律师敢为他出面辩护。藏族人民，包括我认识的海外藏人，普遍感到愤慨和无力。在一个权力可以践踏法律、强奸事实的地方，在一个能够让处女承认自己是妓女的国家，所谓的法治经常成为愚弄人民甚至是欺压人民的工具。面对黑幕重重的死刑判决，面对安安之系无助无援的处境，一个汉族作家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王立雄以他多年深入西藏地区访问的经验，以他对安安之系个人声誉的了解，对这一案件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他精辟的分析与有力的质疑。在黑暗腐败的中国，由于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援手者，王立雄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海外媒体通报内幕消息，并向国际人权机构请求帮助。在这个人心麻木冷漠的时代，对于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习惯于装聋作哑，充当看客，王立雄却以他的赤子之心为他民族的弱者寻求正义，挑战制造黑幕的庞然大物。他所拥有的武器仅仅是一支笔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我在收到王立雄求助的来信后，久久抑制不住心灵的感动。不管安安之系的案情结局如何，我为中国拥有王立雄这样致力于民族和解、高尚政治的知识分子而骄傲。当年法国作家佐拉干预迫害犹太人的弗莱福斯案件时曾经预言，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他的名义而感谢我。100多年过去了，不仅是法国，不仅是欧洲。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面对啊这些案件，中国应该感谢王立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